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0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是师父在成就着每一个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8日。下面是我修炼大法20多年的心得。我修得不好，有很多常人的执着心和后天养成的观念还没有去掉，也曾经摔过跟头，走过弯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不嫌弃我这个不争气、业力大、悟性差的弟子。别人极短时间过得关，我要很长时间，可不管怎样，我认定要跟师父回家。一，性得法。我是1998年9月得法的，因为身体不好，有多种疾病，有幸在妈妈的引导下喜得大法。下面说说我的心得。我身体上的各种病痛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尤其是鼻炎，我每天张着嘴呼吸，到晚上不能平躺，憋得喘不上来气。神经衰弱使我整夜睡不着觉，偏头痛，眼睛痛，胃痛，腰痛得不能马上直起，还有子宫肌瘤等。我有时大脑清醒，但身体不会动，很长时间，家里人帮我活动身体才能会动，很是苦恼。30多岁的我每天无精打采。有一次我又想去医院，妈妈说，你总上医院病也没好，还是跟我学大法吧。我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学法看书后，我很快一身病痛全无，家人为我高兴，孩子也不挨打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随后丈夫女儿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丈夫的烟瘾也戒掉了，而且他常年爱闹肚子，不能吃生冷东西的肠胃炎也好了，女儿经常发高烧，扁桃体炎的毛病也都好了。是师父把我们一家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修炼之前，我跟婆家人打了一场大架，因为女儿被大伯哥家孩子打了，之后她不敢上学，女儿每天放学回家都被打，我想去说理，结果我被公爹、大伯哥、小姑一家人打。公爹重男轻女，丈夫哥仨就大伯哥一家生了男孩，一家人格外宠爱，小小年纪就打爹骂娘，在庄里经常把别人家孩子打哭。有一次他拿吃过的冰糖葫芦竹签一下从女儿腮帮子插到女儿嘴里，女儿鲜血直流，但公爹也不让女儿哭，还说不痛。公爹当时给我一嘴巴，将我一只耳朵打得失聪。小姑与大伯哥揪住我头发在地上拖，还拳打脚踢。从此我们结下仇怨，5年没说过话。由于我小心眼儿，受了委屈放不下，这颗心总想报复他们，总想出口气。也正因如此，我身体一蹶不振。得法之后，法理让我明白了业力轮报，生生世世欠的业得还。从此大法打消了我报复和所有不好的恶念，真如灵魂得到了救赎，我逐渐去掉了涌动的坏思想念头。从此我主动与他们和好，并告诉他们是自己修了大法才这样做的。后来他们了解到大法的美好，我给他们做了三退。二，正实法。可是邪党僵尸流氓集团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迫害，迫害之长久，迫害之邪恶，真可谓罪恶滔天，毒害了无数无辜的世人与众生。在一次次的被迫害抄家中，丈夫不练了，怕影响家庭和上学的女儿，同时他也劝我别练了。我对他说， 我一生病是师父给治好的，师父没要我们一分钱，咱做事儿得讲良心，这法我一定要练。”丈夫也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看着大法被污蔑，师父被诬陷，看着人们听信了中共的谎言毒害，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我真是心如刀绞。于是我开始了向我能接触的人讲真相。我告诉人们，电视说的都是谎言，给他们讲我修大法做好人，家庭磨难化解了，和我身体无病一身轻的变化。渐渐的，身边的人也在觉醒。我利用自身条件买些红纸，用记号笔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打好浆糊，我和妈妈配合去贴。有一次我写了一张护身符上的内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是宇宙特性。妈妈连夜贴到姐姐村子里学校的门前，妈妈说贴的时候金光闪闪，我听了很受鼓舞。妈妈没有怕心，70多岁的她走路生风，年轻人也撵不上她。有一天夜里，妈妈把大集市上周边几个村子都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有70-80份，她也不觉得累，都是师父的加持。有时妈妈去大集上讲真相，总能劝退几人。妈妈没有文化，她自己拿着纸和笔，让三退的人自己写名字，一般都是真名。妈妈消过3次大业，她从不把难受当病，知道是师父给消业。前2次很严重的消业，3-5天就过去了，可心脏消业时整整7天。当时妈妈痛得大汗淋漓，在炕上翻滚，说心像火烤般疼痛。妈妈强忍着，接近虚脱，一点力气都没有。姐姐一看，吓得说去医院，可妈妈摇头说，没事，别怕，是师父给消业呢。我帮妈妈发正念读法，妈妈终于在第7天不疼了，之后真如脱胎换骨般，她脸上的老年斑渐渐褪去，头发发黑，而且还来了例假，身体向年轻人转化。妈妈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每天给师父敬香、买水果、点心，非常虔诚地恭敬师尊。世人在妈妈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那时，邪恶在各村的墙上都写有污蔑大法的标语，我和村里同修看到了，晚上就去清除。还有一次，我去姐姐家，发现村头一家墙上写了很大的诽谤大法的标语。在晚上，我清除邪恶标语时，险些被蹲坑的恶徒绑架。幸好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绕过了恶人的追捕。过后，我再度调整自己的状态，加强学法，发正念。后来，我和妈妈清除了那邪恶的标语。以后有了条幅、小册子、单张传单、光盘、护身符等，我每次去大集讲真相，都能劝退10多人。3. 开小花。那时我们到村里去讲真相，但真相资料供应不上。同修跟我商量让我做资料，我马上一口回绝，因为我只上到小学4年级，英语字母一个也不认识，认为自己是很笨的那种人。可同修们鼓励我说，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帮你。我认识到不应该被常人观念障碍着，于是我没和丈夫商量的情况下搬来了打印机。这下可惹恼了丈夫， 说什么也不行，闹得不可开交。我稳下心来，耐心地跟丈夫讲救人的紧迫，最后丈夫不再说什么了。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女儿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打印资料、刻光盘、打印不干胶、打印酒瓶、打印明慧期刊和明慧周刊，周边同修所需都能供应上，解决了资料短缺的问题。干活回来，我不管怎么累，都尽量做好资料送去。女儿在学校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学习上没让我操过心，很懂事，在做资料上帮了我的大忙。我有不明白不会的地方就问她，有时机器出故障，她也能帮我解决，实在不行就请技术同修帮忙修理。后来经历的多了，我自己也增加了一些修机器的经验。女儿经常提醒我，修机器也要修心，找自己的不足。有时真的很神奇，我在向内找的同时，机器也就好了。有时女儿看我忙不开，她就抽出学习时间帮我做资料、做家务。丈夫是泥瓦匠，干一手好活，人很勤快。有时在给业主买装修材料时，卖方都给他回扣，他都不要。有时实在推脱不了，他就把钱捐出来做资料用。四、遭迫害。随着资料的增加，我有时连学法都不能静心。由于做事心很强，让邪恶钻了空子。一次我在讲真相时被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下，是丈夫和同修的丈夫提前转移了机器，并把耗材保护了下来，才没有造成损失。可是从此丈夫不让我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做资料。每一次我外出回来晚了，他就跟我发脾气，甚至有时出手打人。我也能理解他，他是怕我出事，为避免我遭受邪恶迫害，才挡着不让我出去。一次次绑架使丈夫心里有了阴影，使他没办法平静。他还威胁我，再做资料就和我离婚。他给我姐姐打电话，姐姐很担心我和丈夫的关系搞僵，于是让我把打印机放在他家里做。我只好跑几里路去他家做。2016年7月的一天，我在大集上发小册子，正好发到派出所所长手里，我又遭绑架。在这过程中也牵连了很多人，同修们与姐姐、女儿等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与警察发生了争执，都被构陷，连我在内都被非法拘留15天。这惨痛的教训使我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心造成了这场磨难？是强烈的做事心，不能每天坚持静心学法，把做事的多少当成了修炼，没有在心性上实修自己，不能坚持每天练功，对女儿、妈妈的情没有放下，对丈夫管我产生了怨恨心、争斗心、愤愤不平，看不起丈夫的心，疑心、怕心、妒忌心、求名心，还有很多不易察觉的自我。做事没有站在为对方的角度想问题，认为都是别人伤害了我。我已经偏离大法太远了，悔恨自己没有做好，给大法造成了损失，给同修和所有亲人带来了灾难与痛苦。难怪丈夫会有那种表现，我还总认为是他在挡着我救人的路，在心里有过离开他的念头。没有在法中修炼自己，我真是愧对师父和大法。修炼太严肃了，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真正救了人。五，是师父在成就着每一个弟子。警察在绑架我的同时，其中有位老同修早就被邪恶盯上了。邪恶认为老同修是我们当地的头，想重点迫害他。听老同修的儿子儿媳说， 有个和他儿子关系不错的警察说，让你妈小心点儿，已经盯上你妈了。借着同修营救我的机会，警察绑架了老同修，又逼我女儿说这次营救我是老同修组织的。我女儿告诉他们说不是，他们用邪恶的强制手段在大半夜提审我女儿，连推带搡威胁她，让她签字，还说如果不签字就把她送看守所判几年。女儿受到了惊吓，被迫签了字。回去时，女儿把邪恶威胁她签字的事告诉了同修们，说她自己不想活了。从那时起，女儿变得沉默寡言，内疚痛苦不堪。这也正是邪恶的阴谋，利用这种形式产生矛盾，间隔同修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他们迫害同修的目的，真是邪恶至极。警察想加重迫害老同修，连夜将他送到市看守所，说是要判刑。市里同修听到消息后，马上写真相信，联系当地同修形成整体，商量如何营救老同修。同修和我商量，要我和老同修家属去要人。当时我推脱说没文化，也不懂法律，不想去。同修说，这事与你有关系，你去正合适，并安慰我说没事，同修也会帮助你们发正念。同时还有一个市里同修被绑架，他妻子是常人，他也想去营救，并且他也在鼓励我。就这样，我也增加了信心，心想，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常人了吗？因此我决定与老同修的家属一起去要人。老同修的妹妹也修大法，她与老同修的丈夫、儿子和我四个人一起去检察院，以送材料的形式去给他们讲真相。负责此案的是个女人，当时不见我们，我们就再去，直到见到她为止。我们把关于老同修的材料送给她，并给她讲，不要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被诬陷的，请秉持公正，给自己留条后路。可是他不让我们往下讲，重复着邪恶的谎言，对我们很不客气。我们真为他难过。我们不管见到谁，都要和他们讲现拘留所的所有违法行为。去到法院时，我们对能说上话的人都讲真相。他们知道我们是法轮功的案子，谁都不敢听。有一次法院开会，有很多人，在他们开会结束往外走时，我礼貌上前对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说，您好，我们有事要和您反映。他问什么事，我说关于姐姐被构陷的事，被诬告判刑，请您了解事实，保持公正。于是他让手下人接待了我们，我们就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并讲了真相，他们也做了记录，还偷偷录了音。通过一次次营救，我的正念也在增加，去掉了很多怕心、顾虑心，维护自己的私心，也能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去面对他们了。感谢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配合，我们和老同修家人商量请律师，但是老同修儿子只同意请常人律师做有罪辩护，说正义律师辩护再好也得判刑，而且正义律师费用高。我和老同修的丈夫商量，不能请常人律师，不然有理也说不清，会使违法的人逍遥法外，知法犯法。我们修的是正法，只能正一切不正的，不能认同邪恶对同修的任意迫害，也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于是我回来和女儿商量，女儿说 他愿意拿钱请正义律师并出庭作证。我又和老同修的丈夫及儿子沟通，最后我们达成共识，决定请正义律师。通过老同修家人和律师之间的沟通，一切进展得很顺利。律师也见到了被迫害的同修，及时传达了两边的信息，给被迫害的同修增加了信心。老同修的丈夫对律师有些不满，希望所有事都指望律师。于是我和老同修的丈夫讲，这件事可不是律师一个人的事，我们大法弟子应该起主导作用，这是修炼中的事。律师毕竟是常人，只要律师能从法律方面讲迫害法轮大法及构陷大法弟子是违宪违法的就行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通过交流，消除了老同修丈夫的误解。我跟丈夫说，明天老同修开庭，我得去。丈夫不同意，我说，我必须得去，因为开庭是很关键的一天。那天天气晴朗闷热，我和老同修一家还有另一个同修开车来到法院。律师是提前一天被接来的，住在当地酒店。我说我要去见律师，于是我们到酒店见到了律师。首先，我对律师能在邪恶的压力面前敢于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表示感谢，很了不起。我们还交流了一些事，同时也阐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再次强调做无罪辩护。律师答应了。同修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而来，人越来越多，国宝大队也早早来了。他们看到那么多同修，赶忙吩咐手下人驱散同修们，同修们就绕一圈再回来。法庭没让我们和老同修家属都进去旁听，我和另一位同修在外面车里发正念，不管外面怎么嘈杂，我都不动心，就是发正念。到了中午吃饭时，我们见到律师和老同修家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在气势上已经压倒了邪恶。律师说，明显感觉到你们发正念的作用，要是发正念的人再多点就好了。我们听后受到很大鼓舞，于是互相转告外面的同修们，这真是一场正邪较量，惊心动魄，每个同修都正念十足。下午发正念时，忽然想起来在路上老同修丈夫的话，说在他家搜出多少本书和光盘，法院想根据光盘多少要判几年等。可能也是师父的点化，我马上想见律师要说明这情况，于是我求师父。没想到律师一会儿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说要取东西。我马上告诉他，有多少本书和光盘都不是迫害同修的理由，因为在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已经废止了关于法轮功书籍的查禁印刷禁令，有多少书籍光盘都不违法，绝不能以此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我们要求做全面无罪辩护，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律师说明白，并转身离去。谢谢师父无微不至的加持与保护。开庭时间从下午一直到晚上6点多才结束。这次辩护很成功，给所有在场的人从法律角度，从道德层面阐明了法轮功不违法，对社会和人类有益无害，而捏造事实迫害大法弟子是在违法犯罪。律师辩护要求无罪无条件释放大法修炼者，对邪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当庭没有宣判，显然他们也明白了真相。可是迫于上面610的压力， 法庭还是冤判老同修1年0.4个月，这也是在当时冤判时间最短的。那天我回家已经很晚了，还在担心丈夫会生气，可是没想到的是，到家后丈夫的第一句话是：开庭开得怎么样？今天我一边干活一边帮你们发正念了。丈夫的这一举动是我想不到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的指引。在这次官司中，使我得到了锤炼，去掉了很多执着，各种人心，是师父在成就着每一个弟子，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还有很多不足，今后我一定修正自己，修成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善待所有人，讲真相，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我一定要走正，走好以后的路，跟师父回归真正的家。在这里，我代表家人和亲朋好友，叩拜无量慈悲的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照大法归正自己》，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5号。从走进法轮大法修炼至今，已经是第28个年头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一路的保护，将我从十恶毒食中救起，给予我生命回归的机会，在大法中不断的洗净自己，成为大法中的一弟子。这几天同修都在被师父的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在同修的带动下，我也开始背，对我触动很大。婆婆到我家时快到80岁了，没有退休金，而丈夫挣钱也是她自己把着，小姑子给婆婆几个钱，婆婆也是她自己把着，我在家伺候婆婆，给她买东西还得拿我自己的退休金。由于公公婆婆一直也没有管过我们，婆婆年轻时就说老了不用我们养老的话，我心里一直不平衡。修炼大法后，把与婆婆之间的矛盾都已经渐渐忘掉了。这回婆婆来我们家，天天面对，而且我还要当免费保姆，陈年往事又都勾起来了。通过学法一点点认清，这些都是现代观念，以前以为都修掉了，这回思考一下，看看自己修得很表面，深层还不少没修掉。这回在传统观念方面对照一下，因为现在家庭一般都是女人掌握钱财大权，我没能看到他们的钱，并且婆婆的三个儿女没一个说句感谢的话，一年到头也不来几趟。与同修交流，同修说我，你就是想说了算呗，要把着钱呗。对呀，就是这个执着心不放，这个心老是来磨我，它和传统观念正相反，认清它我就警惕了，一有苗头就认清排除，对照大法仔细查找。一是怨恨心，二是怨恨心背后是利益心，三是利益心背后是私心，四是私心后边是我，对，就是我，把我摆在前边。传统观念是孝敬老人，相夫教子，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六道轮回的因缘，到这时还起来就不情愿了，法中悟到了，我心就亮堂了。可是还反复， 那就得对照大法规正自己，抓住思想中出现的不好的东西，修掉它。婆婆大便完了，卫生间的地上、面盆坐便经常有大便。以前我就找丈夫收拾，通过被罚，我改变了，不再找丈夫收拾，也不嫌脏了。人世间哪儿干净？在神眼中，分子这层都是泥土，是宇宙的垃圾排放之处，还要挑挑哪儿干净，哪儿脏，其实就是自己的心里还不干净。身边的一切都是外在的，自己的心跟着外在因素而动，就是自己这个小宇宙里需要修的啊。婆婆、丈夫、小姑，身边的一切不顺我心的人和事，师父就是通过他们这面镜子，照照我还有哪儿没修好的地方，让我修好啊。师父啊，谢谢您的佛恩浩荡，巧妙地让弟子看到自己的不足，修上来。也感谢身边的亲人，因为我没修好，你们为我承受了林林总总。只有用心学法，对照大法归正自己，早日洗净自己，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